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他。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能够遇见永生的神。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我想总的题目是在世界与神同行。我今天这个题目是信心的道路，得胜的旅程。人生是一段旅程，在时间和空间里面的旅程。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对我们来说呢，时常意味着什么？新的旅程，是吧？不管我们过去搞得多么的糟糕，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把车子的旅程表读数归零，然后从头来过。但是对于新的一年，不是所有的人都心中充满了盼望。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这样讲，一年又一年真没劲。这是怎样的心情呢？我觉得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40年，等着倒闭，就是这样的心情。阿们。当时神派以色列的探子去打探应许之地，那40天之后，探子回来了，那有10个探子，他们走了一条凭眼见的路，而不是凭信心的路。他们向会众报告凶恶的信息，他们说什么呢？那里的人们都身量高大，并且还有伟人。那最要命的是，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是怎么说呢？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个敌我双方达成共识，意见非常的一致，是吧？这样的消息导致了以色列人的恐慌和背叛，他们的不忠也招来了上帝的愤怒，上帝宣告了他的审判。民数记的24章32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你们的尸首必倒闭在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弟兄姊妹，这40年的每一年，对于一个等死的人，就是一年又一年，真没劲。他们在旷野绕行，永远到不了迦南美地。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经历，他很多时候是在预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经历。以色列人他们曾在埃及为奴，我们也曾在世界为奴。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出世界如基督。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 我们也遭遇世界的龙卷风。以色列人的回归，这对应着耶稣基督的再来。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在旷野绕行40年，为什么呢？因为一年又一年真没劲。那我们呢，愿不愿意在属灵的旷野绕行40年呢？不愿，认为一年又一年怎么样，真没劲。那以色列人最不愿意面对的，莫过于被赶出应许之地，被掳到巴比伦。那我们基督徒最不愿意面对的，恐怕也是被掳巴比伦。那个感觉啊，不是一年又一年真没劲，那是王小二过年怎么样，一年不如一年，是吧？但是不管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只要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总会有盼望。我们相信生命中总有没有发生的神迹。如果我们跟随基督走信心的道路，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走上一条得胜的旅程，就像当年的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一样。今天我想带领大家重温但以理的旅程，希望他的经历能够鼓励我们走信心的道路，过得胜的生活，传扬基督的福音，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我们求你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被掳巴比伦。我们先一起念一下这个1到7节的经文。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拉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拉，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伟，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族人势力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势力。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亚哈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白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撒尼亚为亚伯尼哥。在我们今天经文的一开始， 圣经就为我们展示了一段旅程，是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的这个旅程。我们可以从一般的以色列人、巴比伦王和先知但以理这个三个角度来稍微看一下。对于一般的以色列人来说呢，这是一段悲伤、屈辱和失败的旅程。但是如果从尼布甲尼撒王的角度来看，这又是怎样的旅程呢？弟兄姊妹，对于他来说，这是征服的旅程，是得胜的旅程。首先他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了耶路撒冷，征服了犹大王和他的臣民，他得胜了。征服之后呢，他干了什么事呢？首先他是除去了犹大王约雅金。约雅金是谁呢？弟兄姊妹，这个人你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代表作就是把耶路撒冷耶利米先知的圣经原稿割破，扔在火炉里面烤火。当然神后来又叫耶利米先知重新写了一遍，否则我们今天的圣经就会少掉一本大先知书。当然尼布甲尼撒王攻打约雅敬，不是因为他亵渎神，他焚烧圣经，是因为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根本就还不认识神。要到了但以理书的第四章，我们才能够读到他的见证和分享。那尼布甲尼撒王在这里攻打和惩罚约雅敬，是因为约雅敬背叛他。那尼布甲尼撒王他干的第二件事是把圣殿里面的一些器皿拿走，他放到哪里去了？放到他自己神的庙中，放到他拜偶像的殿宇里面。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呢？他要用这些战利品来向世人表明，他所敬拜的神胜过了真神耶和华。当然这只是一个凭眼见的短暂现象，就像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像是魔鬼得胜了，但是我们知道三天以后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是吧？那个是真正的得胜。尼布甲尼撒王干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把一批犹大的精英掳到他的皇宫里面去。他要让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化，让他们来服侍他。这种征服是一种最深层次的征服，它不仅是征服你的身体，它要征服你的意志，征服你的心灵，它征服你的头脑，甚至更有甚者，它要征服你的信仰。那以色列人看这段历史是悲惨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失败的历史。尼布甲尼撒王看他的旅程是得胜的旅程。那么先知但以理他怎么来看待这段旅程呢？首先但以理凭着信心的眼睛，他看见了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这句话后来被尼布甲尼撒王写进了他的诏书里面。他 他向帝国所有的百姓发布诏书，当上帝把他降杯开启他眼睛之后呢，他把自己变成牛发疯的经历昭告天下，对于一个那么骄傲的君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是非常荣耀神的事情，在人类历史非常的罕见。先知但以理一开始他就清楚的知道是神把以色列的王、他的百姓、圣殿的器皿交给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上帝掌管人类的主权是不是随意垄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弟兄姊妹，不是，因为神是圣洁、公义、信实、慈爱的神，他不会背负他自己。这也是但以理在信心里面的第二个看见。为什么神要让尼布甲尼撒王掳掠他的选民呢？因为神要让他的百姓看到，当他们效法周围的人拜偶像、行邪淫，是干犯了神的圣洁，他必须要审判罪恶，要管教他的儿女。当犹大王约雅敬走眼见的道路，像芦苇一样随风摇摆，当巴比伦王得势，他就臣服巴比伦王，当埃及王得势，他就转投埃及王，不专一的依靠神，走信心的道路，上帝就让他成为他所服侍的人的掳物。当以色列人以圣殿、以圣物夸口的时候，上帝就让巴比伦人夺走他们的圣物，摧毁他们的圣殿。以色列人的过去就是我们现在的境界。弟兄姊妹，我们是走眼见的道路呢，还是走信心的道路？感谢主啊！什么是我们的依靠呢？什么是我们所夸口的呢？但以理的旅程不仅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圣洁、公义，也看到神的慈爱、信实和怜悯，他看到神赋予他和他的同伴一项神圣的使命，就是要见证神的荣耀，向外邦人传扬福音，让他们认识真神。就连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以色列人的敌人，神都借着但以理把福音传给他。神爱世人这句话正是在这样的光景中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作为神的儿女被掳巴比伦，但以理始终活在一种天性里面，一种张力之中。虽然他身在巴比伦的皇宫，但是他的心呢是朝向哪里了？耶路撒冷。他天天面向耶路撒冷怎么样？祷告是吧？王牧师讲了两次祷告，刘牧师也在讲祷告。但以理是一个天天祷告的人，他借着祷告思念他的故乡，思念他所爱的神。 就如诗篇84篇里面的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住的窝，如此住在你的殿中便为有福，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中。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记载，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在耶稣12岁的时候带他去圣城，结果呢他们把耶稣给搞丢了，把自己的儿子弄丢已经很可怕了，把上帝的儿子弄丢那还了得。你可以想一想当时约瑟和玛利亚的心情。后来他们在圣殿里找到了他，他们埋怨耶稣，让他的父母伤心了。耶稣怎么回答的？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在父的家里吗？这是另外一种翻译，又一种翻译是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什么为念。在那里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天父的思念。耶稣离开荣美的天家，被天父差到这个堕落的世界，他也是离乡背井，他也是来到了巴比伦。那圣殿呢，是天父在地上的家，他来到圣殿就算是回到了父的家里。到了在地上离天父最近的地方，他待在这里应不应该了？弟兄姊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也活在一种张力之中，最后呢他是跟着他的地上的父母，他回到了加利利地，因为他只有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才能够把我们这些时尚的人带回天父的家，让天父的慈爱的心肠可以得到满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活在一种张力之中。上帝的儿女一定有一个特征，就是思念向往西安，思念向往天上的圣城，渴慕上帝的同在。即便他住在皇宫里面，他也不会满足。弟兄姊妹，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是向往和追求被掳进皇宫里面，多掳几次都没关系了，把我的亲戚朋友全部都掳进去更好了，还是我们人在朝云心在汉，我们思念向往天上的圣城，我们渴慕与我们的主面对面相见呢？我们渴慕去触摸他钉痕的手呢？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是一个会产生张力的地方，一定不是我们完全喜欢完全想要的地方，完全满意的地方。除非你是时时活在神的同在中，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会产生张力的地方，他要做什么呢？上帝把但以理放进巴比伦皇宫，他要做什么呢？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啊，皇宫及战场。我们一起念八到十四节的经文。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台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说：派管理但以理亚哈尼亚、米利沙、亚沙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王用王膳那些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们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准允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但以理他们从耶路撒冷进入巴比伦城，基本上可以说是从圣城进入了世俗之城。巴比伦城是巴比伦的帝国的首都，在当时是世界的中心，那里有辉煌的皇宫、宏伟的巴比伦神庙，有坚固的城墙。那里面最有名的是什么呢？空中花园，很好，知道哈。那个被称为古代世界的十大奇迹之一，是巴比伦王为了给他的王后解闷建造的这样一个空中花园。希腊的历史学家希洛多德，他是历史之父，他说当时的巴比伦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是世界霸权的首都。这个巴比伦城很像我们今天的伦敦、巴黎、北京、华盛顿。巴比伦城是世俗城市的代表，它的核心价值是对人的高举，是自爱，是走眼见的道路，是即便是羞辱神也无所谓。那尼布甲尼撒王是他的代表，在但以理书的四章三十节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那拥抱这样价值观的人呢，就追求成为大大小小的尼布甲尼撒王。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样。耶路撒冷按照上帝的心意，它代表的是对上帝的尊荣，是对神的敬畏和爱慕，是走信心的道路。当但以理他们从耶路撒冷进入巴比伦以后呢，就进入了世俗之城，他们也进入了福音的工厂，进入了属灵的战场，进入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中。但以理和他们的三个朋友，他们面临着尼布甲尼撒王对神选民的一种征服。尼布甲尼撒王是怎么来征服他们的呢？弟兄姊妹，他这些做法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同样的事情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身上。首先是选秀。今天到处都有选秀，是吧？ 巴比伦王怎么选呢？他选最优秀的青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因为这些人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也具有很高的投资前景，是吧？那其次就是隔绝，让他们与父母与教会隔绝开来，让他们的身体隔绝开，把他们送到皇家学府，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啊，把他们的心灵隔开，让他们学习另一套语言，另一套文化，让他们与父母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交流。第三是洗脑，让他们接受另外一套价值体系，改变他们的信仰，重新定义什么是神，什么是基督，重新定义什么是罪，什么是救赎。第四就是引诱他们，让他们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美酒，养成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第五是换神，改变他们的名字，把他们与神相连的名字改成与偶像相连的名字，让他们彻底的迷失自己。这是世俗之城的做法，不是圣城的做法，这是世界的做法，不是天国的做法。在基督的福音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话，没有残疾的人有福了，相貌俊美的有福了，通达各样学问的有福了，知识聪明具备的有福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像我这样的人是最早被淘汰的。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福音，是世界的福音，不是基督所传的福音。基督所传的福音跟年龄无关，与外貌无关，与学问智力无关，但它与我们看见自己被掳的可怜光景有关，跟我们失去乐园的可悲命运有关，与我们心灵的柔和和谦卑有关，与我们的信心有关。耶稣传讲的是什么福音？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的5章3到8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耶稣在世的时候选了12个使徒，如果换成尼布甲尼撒王会怎么样？可能全部要淘汰，是吧？耶稣当时他是与罪人、与税吏、与妓女常常在一起，他特别怜悯那些被世界边缘化、被世界所抛弃的人。当然耶稣的膀臂，他也像尼哥底母、像保罗这样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张开，他向所有的人都张开。但是信主前的保罗，他以自己的学问知识为骄傲，他是一个逼迫残害基督的人。 只有基督的恩典临到了他，基督的大光把他的肉眼给灼伤了，让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念。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个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而基督所传的福音跟尼布甲尼撒王所传的福音最本质的区别是荣耀神还是荣耀自己的区别。我们可能觉得尼布甲尼撒王传的福音是很好的福音，没有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取得成功，做领袖我们能够更荣耀神。当然你如果做这些事，你能够谦卑自己，让我们更加的依靠神，那就能够更加的荣耀神。如果是高举自我，是我们会高唱我真伟大，我真伟大，或者是我必兴旺，他必衰微，能不能荣耀神呢？也不能荣耀神，是吧？上帝的荣耀跟我们的地位跟我们的财富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成就的越大，我们的地位越高，我们面临的试探也就越大，我们需要的恩典也就越多。但以理他是有神的灵圣灵住在他里面的人，他不能接受尼布甲尼撒王的福音，这种高举自我的福音，所以他在人人都要追求给尼布甲尼撒王绑定的时候，他有意的与他隔裂，他抵制试探，他拒绝诱惑，他将自己分别为圣，他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怎么样，不要玷污自己。巴比伦王的食物和酒按照摩西的律法可能是不洁净的，并且是敬拜过偶像的，但是最重要的呢，但以理知道以色列人之所以有今天的光景，遭受神的审判和管教，是因为他们得罪和冒犯了爱他们的神，他们效法周边的邻舍，拜偶像，行邪淫，与他们混同。但以理他不愿意得罪和冒犯爱他的神，他不愿意失去神美好的同在。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饮食的禁忌，但是将我们自己分别为圣是神不改变的旨意。如果我们欣然拥抱尼布甲尼撒王的福音，与世界混同，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会一样，我们会得罪和冒犯爱我们的神，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我们会失去光和盐的功用。基督说盐若失了味怎么样，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今天我们教会被掳巴比伦不是先知的预言， 不是先知的警告，不幸的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当先知但以理他定义过圣洁生活，走信心道路的时候，神是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神的恩典和怜悯使太监长愿意跟他商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家庭，在社会尤其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会面临着世界的价值观与我们的价值观的冲突。有时候别人要我们做的事不合乎我们的信仰这是圣城价值观与世界之城价值观的冲突，是基督的福音与尼布甲尼撒王的福音的冲突，是信心的道路与眼见的道路之间的冲突。那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冲突的存在呢？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征战呢？还是我们与世界本身就在同一个战壕里面呢？或者是我们经过短暂的交锋，我们就开开心心的缴械投降了呢？还是我们像但以理那样不与世俗为伍，靠主得胜呢？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荣耀的得胜。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吃素菜。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拉尼亚、米沙利、亚沙尼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俗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他们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们坚定地走信心的道路，不走眼见的道路。那我们信实的神有没有让他们的脚步踏空呢？有没有让他们掉在深渊里呢？没有，神用磐石托住他们，让他们经历上帝荣耀的得胜。他们经历了哪些神荣耀的得胜呢？首先，神使他们的面貌比吃美酒佳肴的人怎么样？更加的俊美肥胖。很显然，这是一个神迹，是吧？一般正常情况下，吃蔬菜吃不肥胖的，是吧？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吃素菜还是吃荤的问题，而在于分别为圣。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21节，我们一起念：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信各样的善事。但以理他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和先知能够对巴比伦、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关键就在这里 他们第二个得胜是神的得胜，是上帝赐给他们真正的智慧，让他们打败了假神的假智慧。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最突出，他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看意象和梦兆是巴比伦皇家学院的主要科目，是当时的显学，是吧？目的是预测未来，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预测学、未来学、混沌学，大数据这类的。但是但以理他紧紧地抓住掌管未来的主，所以他成为预测未来最准确的人。他们通过了尼布甲尼撒王的考核，被留在王面前侍立，有点像今天的国家最高智囊或者总统顾问。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俗世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是吧？那我们今天也渴望我们的孩子像但以理那样居高位得尊荣。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只看见他俗世的荣耀，那但以理更在乎的是对神的忠贞，与神同行，走信心的道路，所以他甘愿冒生命的危险，不用王膳，他不怕狮子坑。但以理在上帝那里，他得到了不朽的永恒的冠冕。这里有一节经文，我们很可能会忽略掉。是过了十天，对于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来说，那是怎样的十天呢？十天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非常的短暂，是吧？如果你在度蜜月，是吧？也可能非常的漫长，是吧？如果你在生死的边缘挣扎，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但以理他们的十天，我想是他们很漫长的十天。他可能不是最漫长的，可能后来的火炉或者狮子坑更加漫长，但是这四天也可能相当的漫长，相当的艰辛。但是他们彼此扶持，同心祷告，忍耐到底，走完了这条信心的道路。他们经历了仿佛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上帝的荣耀借着他们得到了彰显，也被世界看见。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要走三天的路程，上摩利亚山去杀死他的儿子献祭，他也走了人生最漫长的道路，每一秒对他都很漫长，每一步对他都很艰辛，但是他忍耐到底，走完了这条信心的道路。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他以为神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当然神就是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了自己的孩子，作为信心之父，他为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的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走了人生最漫长的道路，每一秒对他都很漫长，每一步对他 都很艰辛，但是他体贴父神的心意，他愿意成为神的羔羊，成为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忍耐到底，走完了这条信心的道路。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赎的大功。我们上帝的儿女也要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道路。我们要向世界、向罪死啊，向神，在基督里向神活。啊，很多人会说，我们不是但以理啊，弟兄，我们不是亚伯拉罕，我们不是信心的伟人，我们是小信和没有信心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得胜呢？不错，我们如果看我们自己，我们都会泄气。但是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发现福音的美好在于基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我们一起念希伯来书12:1-2，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上帝对我们的接纳和祝福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实、公义和圣洁，而是因为基督的信实、公义和圣洁。哥林多前书1:30是一个 key words， 希望我们能够常常铭记在心里。我们一起念：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在基督之外，我们没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我们觉得没有信心，缺乏智慧，我们觉得活不出但以理他们那样的得胜。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每天谦卑俯伏屈膝下跪，我们摊开空空的双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先得着他，与他连接，那他里面的一切的丰盛全都是我们的了。在他里以外，我们所有的都是流沙，都是糠屁，不能长存。以色列人他们倒闭旷野，进不了迦南。迦南代表是什么呢？代表的是信心的得胜，代表是基督里面的丰盛。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看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样的话。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一个空瓶子，你把它丢在河里，它里面就充满了水，它的外面呢也被活水充满。基督就是那条生命的河。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神丢在基督里，放在基督里了，我们里面外面都被他充满，他的丰盛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如今我们这些出埃及的人，我们有没有凭着信心，我们进入基督里面， 进入迦南得享基督的丰盛呢？还是我们依然在旷野里面绕行，我们寻找不能解渴的水，我们觉得一年又一年怎么样，真没劲。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神借着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走眼见的道路，我们可能就是在旷野怎么样绕行，我们可能就会怎么样倒闭旷野。如果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了，我们就会经历得胜的旅程，即便我们身处巴比伦，我们一样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得胜。那具体的讲，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的美好心意，他让万事互相效力，是吧？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王牧师今年第一篇讲到是什么呢？记不记得题目？主啊，开我的眼睛。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呢？第二，我们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靠着圣灵分别为圣，我们要住在基督里，得着他里面的丰盛，靠着他的智慧能力，靠着他的勇气来胜过世界，胜过老我，经历他的死与复活，而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看自己什么呢？如同蚂蚱，看敌人呢如同巨人，如同伟人，是吧？第三，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给神一点时间，给我们不信神的上司一点时间，给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一点时间，给我们的灵舍一点时间，让上帝做工，让他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荣耀，让这个世界的人可以看见神在我们中间。第四，我们需要找三个属灵的伙伴，包括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也找三个属灵的伙伴，让我们时常团契祷告交流。我们不但是在周末有团契，做周末的基督徒，我们也要在周间有团契，大家互相扶持，我们同走天路，互相鼓励，我们自己能不能够，一个人能不能胜过这个世界呢？弟兄姊妹都很厉害啊！我们一同走信心的道路，走得胜的道路，我们一同来经历神的荣耀。我们教会是主的身体，它是一个有机的身体，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机的身体。好，我今天想分享的就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活到80，我们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入非而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 知道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求你早早让我们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主，愿你的工作向我们显现，愿你的荣美向我们的子孙显明，愿你的荣耀归于我们，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愿主坚立。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